兄姐妹平安，对，感谢神，让我们也来敬拜他，来听他的道。那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吗？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献给你，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愿你的名在众教会，在你众儿女口中都得到称赞，是吧？因为你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你是活着只活到永永远远的神，主啊，你愿意与你的百姓同在，你愿意你的百姓来亲近你。我们众人都在这里，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更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啊，让我们众人应当来敬拜你，得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应许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安息、力量、盼望。主啊，将那天上的窗户向我们敞开，将那天上的粮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的心也向你敞开，让我们的心是谦卑的，是柔软的，要能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祷告？常常祷告，你知道你可能你一天至少得祷告一次吧，或者一周你至少有三天或者是在祷告，才可能叫常常的。但是其实常常祷告的原文的话，它是不停的祷告。如果你常常祷告的话，那你肯应该有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有的人没有失败的经验，因为他从来就未曾尝试要成功。那有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没有祷告不蒙应允的经历，因为他从来不祷告。那当然有的基督徒不祷告是因为他祷告了但是不灵，祷告不蒙应允，所以他就不祷告，停止祷告了。不过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信息，即使你的祷告不蒙应允，你仍然应该祷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有过祷告不蒙应允的经历，但是他告诉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如劳迷惑。那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4章27到42节。这段经文记录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和门徒在去科西马院的路上跟门徒的一段对话，预言门徒都会跌倒，特别是预言彼得将要三次不认主。那第二是主耶稣和门徒到了科西马利园，那主耶稣在科西马利园里面三次祷告天父，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说为什么从这段经文我要你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即使你的祷告不蒙应允，你仍然要祷告呢？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神要我们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我们刚才读了启经文里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既然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应该顺服，应该遵行。那神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不住的祷告。如果我们顺从神的意思，那我们就应该常常祷告。如果你不祷告，你不应该为自己没有祷告不蒙应允的经历沾沾自喜，反而你应该悔改，因为你不祷告你就已经违背了神的旨意。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去请教一位属灵的长辈关于祷告的秘诀，那那位属灵的长辈说，说我每一次祷告从来没有超过3分钟的。那个年轻的基督徒感到有点纳闷，说那这样你怎么被称为属灵的长辈呢？那位长辈接着就说，我从来没有超过3分钟不祷告的。原来如此，他就遵守了神的旨意，是不住的祷告。我们要祷告不仅仅因为神要我们祷告，更重要的就是神听我们的祷告。如果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但是神压根就不听我们祷告，那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不能违背他自己。 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也是我们刚才启示录里面读到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这是神对信靠他人的应许。神是信实的，那我们就应该凭信心来支取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神垂听并且应允人祷告的例子。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心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人用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神垂听人的祷告并且应允人的祷告。那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一个人叫乔治穆勒，这个人就以他对神的信心和他为他所照顾的孤儿所提供良好的教育闻名。他一生照顾的孤儿总数超过一万。那穆勒他办这个孤儿院，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从来不向人捐款，从来不把孤儿院的需要告诉人，更不借钱。他只做一件事情，向上帝祷告。每次的帮助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就有人主动的送上来，没有一次叫孤儿挨饿。有很多的经历，他在给离孩子们开饭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就收到人主动送上来的食物。有人称穆勒是现代信心之父，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位信心之父，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人从死里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而且神是乐意听人祷告的神。那我们就应当在神面前常常的祷告。但是你可能说，为什么我的祷告就不灵呢？神的确有时候不答应我们所求的，但那不应该是你不祷告或者停止祷告的理由。如果你还记得去年年中的时候，或者十年年初的时候，我记得在一个查经班，是在我们国团契一次聚会里面，我曾经让你写下这一年2017年神你希望神为你成就的三件事。那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或者你有没有常常为这三件事祷告，或者这三件事情神成就了吗？那我记得我写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年暑假全家回国，说这件事情成就了，那就是丰丰富富平平安安的。我们担心的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二件事情，我是希望今年我们国语部有七个人受洗，看了不能成就了。嗯，照相只有五个人，对。第三件事情呢，是我盼望 McKeown 查经班有新生来，特别是有男生来，也还没成就，对，有新生来，但是没有男生，对，现在全是女生，除了我一个人。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祷告。那当然，今年其实我们在周六晨祷会中间，也是我自己心愿，也是常常祷告一件事情，到现在也是还没有成就的，就是我祷告的，希望我们中间姐妹们，已经结婚的，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的，我希望你的丈夫能信主。我们常常为那些丈夫提名祷告，但是今年看来也还不能成就，那我们还要继续祷告。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降卑为人来到世上，主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神常常听他祷告。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主耶稣的祷告都被神成全了呢？那今天我们看到至少有一次，好像主耶稣祷告神没有应允。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那从一个角度看，神没有答应主耶稣的祷告，神没有把那个杯撤去，主耶稣经历了那个杯，被钉在石架上死了，他承受了那个苦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神实在应允了主耶稣的祷告。因为主耶稣他不单单是这样祷告的，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杯撤去。主耶稣还加了一句，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说神听了主耶稣的祷告，没有从主耶稣的意思，乃是从神自己的意思，没有把那杯撤去，而是让主耶稣为人承受了那苦杯。那主耶稣的祷告，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的心智，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神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意思祷告，神一定会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不蒙应允，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祷告不合神的意思。那举个例子，比如你祷告，比如神啊，你让我中一个六合彩吧，不要多了，中100万就可以了。那你觉得神会答应你的祷告吗？那当然不能。不是神没有能力让你中那么多，在神凡事都能，但是这件事情不合神的意思，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本性让你中六合彩。那你可能说，这怎么就不合神的意思了呢？因为圣经上有话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提摩太前书6:10。那么你说，如果我中了100万，那么我把1/10奉献给教会，这样总可以了吧？如果神是这样的神，我告诉你，所有人都信耶稣啊。看来你捐了10万，但是你不劳而获得了90万，有谁不愿意这样轻松致富呢？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那你说，如果我中了100万，我完全奉献总可以了吧？我一分都不得，完全为神去种六合彩，这样合神的心意吗？这也不合神的意思。这是你要明白神的属性，我们的神不需要这样的奉献。那你说怎样才能明白神的意思呢？明白神的意思当然有很多的途径，很多的方式，在这也是基督徒常常挣扎的。但是从马可福音14:27-42，其实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明白神旨意的方法。马可福音14:27-28，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白神旨意的方法，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经上记着说，就你要从神的话去明白神的旨意。主耶稣这是在引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13:7，这里当然是比喻的说法。我要击打牧人，我是神，牧人是主耶稣。我要击打牧人，就是神要使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羊就分散了，羊是指门徒。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要离开主耶稣逃跑。那神为什么要击打主耶稣，让羊分散呢？因为这是神的意思。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人在十字架上死，为要拯救人，这是神的救赎的计划。那在旧约圣经其实是有很多的经文都是在指向这个的。我们常常熟悉的以赛亚书53:4-6就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明白神的意思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愿意体贴神的意思，向神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更应该顺服神的意思。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和根据，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南。我们应该多读圣经，常读圣经，明白神的旨意，凡事只要从神的意思。上一周我接到一个弟兄给我一个微信，他说我年初定的读经计划看来不能完成了，那我的请你吃饭。我不知道多少人你在年初定了一个计划要把整本圣经通读一遍的，应该常常读圣经的。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很大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读圣经。神的心意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显明了，照圣经上所说，经上记着说，新的一年要来了，如果你今年没有完成，新年我希望你这样重新立志，在新的一年里面认认真真的读圣经，这是神给你的话，神给你人生的指南，神要把他的心意向你显明。马可福音14章37到40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这里我们看到明白神的意思，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二个途径，就是总要警醒祷告，透过祷告明白神的意思。我们信神，关于神的事情很多我们是不懂的，那不懂你怎么办？不懂你就要问呢，那问谁呢？当然问神呢。你怎么问呢？就是向神祷告了，把你的问题告诉神，征求神的意见，等候神的答案。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真的要相信神是听祷告并且应允祷告的。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的奇妙。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真的会把他的意思告诉你的。耶利米书33章3节，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是神对先知说的一句话，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什么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什么事情在你这时候很困难，你可以寻求人的帮助，但最好的你把这个事情带到神面前，求神指示你。当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在挣扎要不要放下手中所做的事情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为这件事情祷告。通常就是周六早上我就开始进食，然后一直要到主日的晚上，崇拜结束，主日崇拜以后才吃东西。那大部分的时间我就拿着圣经到附近有一个公园，那个如果你去蒙特利尔的那个绿线的尽头的那有一个公园，很安静很漂亮，那就坐在里面，你就读圣经祷告默想，把你心中的想法就告诉神，我为什么要去读神学，读神学会遇到些什么困难，那你我都在神面前把它写下来，求神让我知道他的意思，并且求神带领我前面的道路。这样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多，那后来我心中得到这个平安，决定就放下一切，全时间去服侍神。那很奇妙的，接下来就看到什么事情都是神为你开路，很顺利的，神也供应我一切所需要的。所以你去寻求神，你去祷告神，神真的会把他的意思告诉你。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要警醒，因为如果我们不警醒呢，我们就可能入了迷惑。迷惑什么意思？迷惑就是你对神的旨意分不清楚了， 家人也是，你说这件事情该做了还是不该做了，可以做了还不可以做了，就是你就迷惑了。本来是可能是很清楚的，但是因为你不够警醒，所以你就会受迷惑。那在圣经里面，这个迷惑这个字更多的时候是翻译为试探，就是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呢，当我们就分不清楚神的意思，有些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不应该做的，但是当魔鬼他就来试探你，说那件事情其实也是可以做的，这个做了也无妨，那这个时候就让你不警醒了，那很可能就被中了仇敌的诡计，你就随从自己的私欲行事，而不是按照神的意思行事。那大家熟悉的撒母耳记十一章记载那个大卫犯罪的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卫不够警醒的例子。大卫本来是一个凡事寻求神、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有这样的心智，什么事情他都求问神。打仇敌，我该不该去打？什么事？我扫罗来追杀他，扫罗来不来？我应该怎么逃？他凡事都求问神。但是当他做了君王，统治已经稳固的时候，他就松懈了。将帅在外面打仗，当然他作为君王，他坐在王宫里面，我们都情有可原。但是他居然太阳下山了才起床，起床了还无所事事，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游行这个就是你漫无目的的在那里走来走去。这个时候试探就临到大卫，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那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撒母耳记第十一章你去读，大卫犯罪起因就是他不够警醒，没有祷告，如老迷惑。当时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有三个耶稣最宠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福音书里面记载多次他们与耶稣单独同在，但是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这三个人居然睡着了。主耶稣真是蛮有恩典和怜悯，他没有太多责备他们，反而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肉体软弱了，马可也说得更直接，他说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太困了想睡觉。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祷告的人，随着你想亲近神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那我也是给自己立志，就是希望每天早上都能六点钟起床祷告一个小时至少，那不是常常能够做到这样的，心里面愿意，但有时候肉体就软弱，你就睡不醒，或者你睡醒了脑子不清楚。主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主耶稣自己也经历人性的软弱。马可福音十四章34-34节，他们来了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有人可能不理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怎么还惊恐难过甚至要死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主耶稣也是人，完全的人，真实的人，身体会疲倦，心灵会忧愁，会难过。有人以为主耶稣在人世间所经历的一切好像在演戏，因为主耶稣他事先知道一切，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听说有一个剧组在拍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戏，那个扮演罗马士兵的演员呢，就对扮演耶稣的演员呢有点嫌弃，所以在那个演鞭打主耶稣那一幕的时候，他就真的打，结果那个演耶稣的演员马上就不行了，脱口就说，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那当然这是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不是演戏，而是真实的经历一切，酸甜苦辣、生离死别，他都经历过。想到门徒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会分散，他会忧愁、会难过。那些祭司长、文士、以色列人辱骂他、嘲笑他，他也会难过。那些罗马士兵鞭打他，他的肉身真的会很痛苦。但是耶稣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跟我们一样，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是人，他有软弱，那我们每一个人更能够知道什么叫软弱。我们自己正是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那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更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你软弱的时候我为你祷告，我软弱的时候你为我祷告。那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坚固。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祷告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你应该注意的，就是耶稣一共祷告了三次，而且每次祷告所说的话几乎都是一样的。阿爸父啊，这里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为什么要祷告三次？也是很简单，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耶稣当时很痛苦。一件事情如果对我们无所谓，那我们可能就不祷告了，或者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马马虎虎的，随便说几句就算了。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对你很重要、很迫切，我们可能就会不住地为这件事情祷告，甚至于因为这件事我们不吃茶饭、禁食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祷告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祷告是要付代价的。路加在描写耶稣在科西玛利园祷告的时候特别讲了一个细节，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哇，我们都可能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祷告的情形，极其恳切，而且汗如雪下了。那祷告要付代价，祷告要有负担的。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要对那个失丧的灵魂有真实的爱，你对人的疾病愁苦要有真实的感受，那这样我们才会有祷告的负担，我们祷告才会迫切，就好像那件事情是压在你身上似的，你必须祷告，你必须透过祷告把这件事情交给神，然后你才能够得到释放，你才能得到平安。那这是我们祷告的人，或者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学习的，求神给我们这个祷告的负担，圣灵常常催逼我们，让我们你对人的关心，你对一些代祷的事情要有真实的一种感受，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讲末世的预言的时候，讲完了那一段经文，我有一个感动。我们说末世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必须传遍天下。那我就想到我们每周我跟大家发出代祷事项，但是代祷事项常常都是我们中间的事情，我们国语部弟兄姐妹的事情，或者我们国语部自己的事工。那我就想到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应该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我就刚好看到一个 Joshua Project， 他这个就是向普世传福音的一个机构，他就在统计、收集、整理世界上现在还有哪些民族、哪些人群没有听到福音。 那他们就把这些人呢，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就是有一个每一天为一个族群祷告。现在呢，其实按照他们的统计，现在没有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群呢，他是按人群算的话，大概有三分之一已经三分之二三分之一，这个应该三分之一已经那个信了耶稣，但是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群呢，大概有4000多个还是6000多个人群没有信耶稣。按照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的通常我们说56个民族，其实他们从宣教学的角度讲啊，不是56个民族的，中国的少数民族大概是几百个，对，按照他们的语言来算，其实还有好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他每天就为一个人群祷告。那我过去每次跟你们发了，你看那些其实也是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那其实要为他们祷告呢，有时候你真的是很困难的，因为你都不认识他们，你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那还有一个呢，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徒必须受逼迫，会有很多的苦难会临到我们，那我们就应该为那些受逼迫的在苦难中的基督徒祷告。那刚好也是有一个机构叫 Open the Door， 它就是专门收集整理编辑世界上对基督徒逼迫最厉害的地方，每一个国家它就按照他们的一个标准来排名，世界上这一年现在基督徒受逼迫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那有时候我们也是很难想象的。那我已经跟大家发出的朝鲜、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都是现在受对基督徒逼迫很厉害的地方。那些在逼迫中的基督徒，他们每天的处境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不能想象，这个没有感受的。那你要为他们祷告呢，就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对世上的灵魂你有真实的爱，让我们对那个受对人的疾病愁苦那些有真实的感受，然后我们是有负担去祷告。那这一个我最近也在读一本那个宣教士的传记，富能人的传记。那他是到云南大山里面向一个少数民族传福音的。他一个人其实作为很年轻力壮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去了那里传福音，当然他第一代的感受他就是很孤单，一个人在那里传福音，所以他就经常透过代祷信，透过书信跟他的母亲，跟他在英国的教会保持联系，跟他们分享他的感受，分享他在宣教工厂所看见的，祈求他们为他祷告。那他其中有一句话我蛮有感触，他就说可能只有到了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清楚的知道哪些宣教事工是透过后方代祷的人成就的。他深深的相信他在宣教工厂能够取得成就，一定是他后面那些支持他的教会他的亲人为他忠心代祷的结果。他为那个少数民族创造了语言，然后把圣经翻译成他们自己的文字，这现在都是非常出名的，在中国已经很出名，有很多越来越多的文章，甚至包括一些做社会学的在关注他们，就是怒江那个有本书叫《福音谷》，就是写这一个少数民族，他们接受福音以后，不仅是信了耶稣，整个吞服了整个山，整那一片的信了耶稣，而是他们的文化，他们整个带来的一个改变。那很多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我们现在的只是看到当初这些先辈他们所付出的结果。那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忠心代祷的人，我们要付代价的，忠心顺服。那你透过读经，透过祷告，你能够明白神的意思。你明白了神的意思，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坚定的心智心愿，就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就是你要愿意遵循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就。那有时候就有些基督徒他有顾虑，他说我不明白神的意思，那我不知道这样求对不对，那有人就干脆就不求了，因为他说怕求错了怎么办呢。那其实作为基督徒你不应该有这些顾虑的，即使你不是很清楚神的意思，你也可以祷告，因为他讲你把你的意思告诉神。 但同时你也告诉神，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我们刚才读的新闻里面有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在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你应该做的，你要把你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你应该常常祷告，凡事祷告，但是至于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是神所做的，我们不用为神担心，神怎么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神怎么来成就这件事情。首先你要凭信心把你的意思告诉神，我们只要凭信心等候接受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平安是顺服的结果。你如果真的愿意顺服神，凡是随从神的意思，你心中一定有平安的，不管这个祷告应允不应允，你心中有平安。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祷告应允不应允，首先你得说清楚你要什么。你感谢神了，最近发生一件事情了，那天旺，对，天旺在后面的那个，他想打篮球，而且想加入他们的校队。我说你个子这么小，你怎么能加入校队？他们学校的人大部分都是那个丹麦的人，那都是很高的很大的。去年的话，天爱想加入他们学校的排球队，最后没加入，没被选上，他还挺难过。那今天天旺他说他要去打篮球，加入他们的校队。那我当时说，那你当然可以去试了，你愿意，他喜欢打你的去试，但是能不能加入我这个这是真的很悬的，我觉得不大可能能够被选上。那当时他去试了两次，那后来我们就也是就为他祷告。那当时我就希望呢，就是神真的让他加进去，这个神给他恩典让他进去，因为这件事情对他好像真的意味着很多事情似的。对，那不过神真的很奇妙的，这他在那最后那一天他去试的时候，完了我去接他，最后的跟他们那个老师，那个教练讲，那个教练讲了之后，他说说每个孩子都接受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每个孩子都接受，他总共就是三个人，本来应该选十二个的，对，有一个应该有一个被拿下来，对，所以他说算了，把他们十三个都接受了。这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对。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打球，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意味着很多，他可能他不光是他的兴趣，他跟那个自信，他的 self value， 他一天在看那些 NBA 的，关注他们那些比赛，对，好像对他说好像意味着你代表校队打球的你是somebody似的。但这也是我当时我读书的时候也是梦想的，当然不可能的，对，因为校队的运动员，对，就像每个男孩可能都有这种盼望。当然我们要依靠神，神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很重要的，你要祷告，你要把你的意思告诉神，你要记得祷告，把你心中想要的告诉神。那最后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摩西的例子，申命记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怎么 ？OK， 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啊，这个跟耶稣祷告是一样的前论。耶稣也说：“在你凡事都能。”那摩西也是这样的，说从来不怀疑神的能力。你不用怀疑神的能力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是神愿不愿意做，神的意思是什么。那接下来摩西就开始求了，他说：“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四十年，现在到了神给以色列人应许地的边上，摩西很想进应许地去看一下，于是他就向神做了上面的祷告。那这是摩西的意思，摩西把他的意思告诉神。 有的基督徒就不敢把自己的意思告诉神，而是随便对神说，神啊，你就按你的意思成全吧。那然后神就对他说，好了，你去娶那一个人为妻吧。那个人一听说，说神啊，那个人那个姐妹不漂亮啊。神说，你没有说让我为了有个漂亮的，你不是说随便按我的意思成全吗？你要把你的意思告诉神，你到底要什么。那当然我们把我们的意思告诉神，并不是说神一定按照我们的意思行，或者我们就要强迫神成就我们的意思。我们应该顺服神，只要从神的意思。当摩西把自己的意思告诉神，想进迦南去看一下的时候，神怎么回答他呢？那申命记第三章26-28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吩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说答案是什么？ No。 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就会对神说，神啊，你对我不公平，那次我用杖击打磐石，而不是照你的吩咐吩咐磐石出水，那也不完全是我的错，那是以色列人抱怨，以色列人在争吵，把我给惹急了，我才用杖击打磐石。那再说了，这40年，那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40年，这些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去，我却进不去，那神啊，你对我不公平。但感谢神，摩西不是我，摩西听了神的话，他就放下自己的意思，顺服神的意思，甚至没有说一句话，他就起来照着神的吩咐，高约书亚为他的接班人，让约书亚带领年轻的一代以色列人进入神的迦南地。那作为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意思就不容易，那我们要读圣经祷告来明白神的意思。那作为耶稣的门徒，你明白了神的意思，你要放下自己的意思，顺从神的意思，更难的。但是我们应该学习，就是应该靠着神的恩典胜过我们的软弱，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而且你应该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那我盼望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能够明白神的意思，而且愿意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凡事不从自己的意思，只从神的意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你真的就好像因为父亲对儿女一样，将你的心意完全的向我们显明，特别是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你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并让我们看到怎样去顺从神的意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榜样。主啊，你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各样的恩典，丰盛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愿意顺从你的意思。求主你就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属灵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每天在生活中面临的征战、挑战、困难、压力、疾病啊，每一样事情主你都知道的。唯愿主你照你的意思保守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之后，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愿意放下自己来跟随主，顺从神的意思。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